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4月2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苏纳克访问波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迄今最大规模军援。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事件，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呼吁展开独立调查。布林肯即将访华，面临从国防到经济广泛议题艰难谈判。国际能源总署称，2024年全球电动车占比将增至 20%， 中国成最大赢家。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涉嫌受贿被拘留。德国选项党一名员工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将寻求庇护一民遣送到卢旺达。加沙冲突在美国校园再度引发骚乱。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周二前往波兰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华沙宣布，英国将在2023年之前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苏纳克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5亿英镑的援助，英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迄今最大规模的武器交付。法新社报道，苏纳克在周二在波兰表示，随着俄罗斯、伊朗、中国等专制轴心不断加强合作，共同破坏民主，并且企图重塑全球秩序，加强这一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力量变得势在必行。苏纳克强调，俄罗斯、中国、伊朗这些国家正在大规模的投资提升军力，加强网络攻击能力，并且输入低成本的技术。他例举伊朗上周末向以色列发射的沙赫德攻击无人机。英国首相表示，今天是欧洲安全的转折点，也是英国国防历史时刻历险性的时刻，这是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如此危险的世界，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到2030年，英国的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将从 2.3% 增加到 2.5%， 这将使英国成为国防开支最多的北约成员国之一。预计到2030年到2031年，英国的国防开支将达到870亿英镑，比目前的数额增加230亿英镑。苏纳克在波兰访问期间，除了与波兰总理图斯克会晤，讨论强化英波两国关系，还在波兰首都华沙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就欧洲安全举行了会谈。苏纳克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共同主持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保卫我们的国家，维护我们的利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苏纳克还承诺立即向乌克兰提供5亿英镑的新的援助款项，目前乌克兰急切地需要武器弹药、防空和无人机的系统。英国还宣布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提供英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交付，包括60艘舰艇、1600多枚导弹、用于防御系统的设备、远程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英国所提供的援助，称将加强乌军海上和远程的能力。英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事件继续的发酵，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周二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并且对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中国游泳运动员检测呈阳性的案件展开独立的调查。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主席泰加特周二指责世界反禁药组织隐瞒了中国游泳运动员验药奖呈阳性的结果。他说，该事件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声明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美国机构称，我们昨天听到对应用规则的有选择性以及自律性的解释，这破坏了公众对奥运会以及残奥会真实性和价值观的信心。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呼吁各国政府以及体育界的领导人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独立性以及问责体系，使世界对其重新恢复信心。国际能源总署在周二发布报告说，去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 35%， 达到创新高的1400万辆，在全球汽车销售占比增加4个百分点到 18%。 今年的销售量预计将达到1700万辆，占比升至 20%。 国际能源总署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中国，双方分歧涉及俄乌战争和经贸、国防等，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按照官方正式说法，布林肯到访北京是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达成的共识，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但是北京官媒放风，给人的感觉是预判布林肯二度访华，来者不善。首先涉及中国援助俄罗斯问题，美方的认知是中国在电路、飞机零部件、机器和机床等方面的援助，使得俄罗斯得以重建军工能力。布林肯上周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已就此向西方盟国敲响了警钟，中国是俄罗斯国防工业目前阶段最大的援助国。布林肯这次前往中国，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将以切断中资银行获取美元的渠道，切断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以及中欧贸易关系可能受到影响来威胁北京，试图说服中国政府改变对俄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表述也是先给美国打个预防针，他指美国指责北京援助俄罗斯军工企业的说法毫无根据，极其虚伪。中美紧张的主要根源是经济领域，四月份美国财长耶伦访问北京时，已就中国向世界廉价输出其过剩产能，威胁美欧厂家发出了警告，但是中国否认存在过剩。中国并且把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限制高科技对华出口，通过法案要求抖音国际版一年内不卖即禁，视为限制中国发展。中国外交部直属研究机构国际问题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在布林肯到访前夕发表美强化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尽显霸权本性，批美国加大打压力道的目的是科技经贸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环球时报则在近日发表社评，警告美国不能又打压又指望合作，应当把姿态放低些。让北京很难高兴的是，布林肯还要同中方谈被北京视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台湾问题。北京视为顽固台独分子的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即将在五月宣誓就职，两岸局势难见转机。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将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强调美国对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持久兴趣。正值南中国海中非对峙之际，布林肯访华与美非在该海域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巧合，也让北京愤怒。布林肯此行会有什么结果？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对取得突破的前景很现实，且保持头脑清醒。
德国选线党一名员工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在德国选项党欧盟议会选举首席候选人克拉的一名助理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内政部长费瑟要求尽快查明此事，并认为克拉应对此负责。克拉显得很惊讶，他是通过媒体得知逮捕消息的。克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是在当天早上从媒体得知其助理被捕的，我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这位选项党政治家表示，为另一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是严重指控，如果指控属实，将导致雇佣关系立即终止。据德新社和法新社一致报道，欧盟议会已经暂停了这名被指控雇员的职务。各党派呼吁克拉辞去欧盟首席候选人的职位。基民盟议会秘书长弗雷对莱茵邮报表示，绝对不能接受面对此类指控的首席候选人。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维泽也在莱茵邮报上批评说，首先是有关克里姆林宫支付油腻钱的指控，现在又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德国选项党正陷入泄密和犯罪指控的混乱之中。但中国明确否认间谍指控，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些指控旨在污蔑和打压中国，破坏中欧合作气氛。他要求德方不再利用所谓的间谍威胁对中国进行政治操纵。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加沙冲突在美国校园再度引发骚乱，周一到周二夜间，纽约有超过130人因参与校园示威活动被捕，请听阿曼婷介绍。
法新社报道，周一至周二的夜间，在著名的纽约大学的校舍前发生了亲巴勒斯坦的学生示威活动。当天晚上有130多人被逮捕。根据社交媒体上的见证，这些曾经被逮捕的人中有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纽约警察局的一名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被逮捕的133人已经被释放，但是围绕加沙战争的激烈的争论和愤怒远没有平息。包括最著名大学在内的许多美国大学都处于加沙战争新闻的中心，包括哈佛在内的2所大学的校长因为被指控在打击反犹主义方面做得不够，而于几个月前不得不辞职。最近几天又有多所校园因加沙战争而燃烧。这波新的抗议浪潮始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大约100名亲巴勒斯坦的学生上周在该校被捕，他们要求结束加沙战争，并要求他们的学校抵制所有与以色列有关的活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请求警方介入维持秩序。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一样，也请求警方介入维持秩序。根据警方发布的一封信函，纽约大学请求警察疏散抗议者。为了证明自己请求警察介入的合理性，纽约大学声称有敌对和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但是纽约大学教师协会强烈谴责纽约大学让执法部门介入的决定，该协会声称没有看到反犹主义行为。
一份报告显示，近半中国的大城市正在下沉，请听罗拉的介绍。
中国有将近一半大城市正在发生下沉，就是有82个人口超过200万的主要大城市中，一些下沉速度出现从中度到严重程度。这是科学家们通过研究中国全球范围内的卫星数据得出的结果，并在4月18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在被调查的中国主要大城市中，有45%以每年超过3毫米的速度下沉，还有16%以每年超过10毫米的速度快速下沉。这分别代表了2.7亿和6700万居民受到影响。受到严重下沉影响的主要城市有北京、天津、西安、福州等。如去年天津的几条街道突然开裂，迫使3000多名居民从高层公寓中撤离。这项研究的重点还关注中国的沿海城市会因下沉受到海水淹没的威胁。根据研究人员的预测，到2021-2020年，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城市下沉和海平面上升的综合因素影响，中国1/4的沿海地区将低于海平面。这种情况可能会迫使数以百万人面临不断被洪水淹没的风险。研究人员们还指出，自然因素如过度的使用地下水是其中原因之一。例如，上海在1921年至1965年期间下沉了 2.6 米，随后上海通过采取环保措施来控制取水量，成功的将下降的速度降低到每年5毫米左右。研究人员们指出，人为生产因素是导致下沉的主要原因，如进行采矿和安装电网等，以及城市密筑建筑的重量对岩石和土壤压挤都不可忽视。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因涉嫌受贿被拘留。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在社交平台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透露细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周二表示，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获悉了有关的消息。据塔斯社报道说，伊万诺夫可能涉嫌收受贿赂至少100万卢布，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英国在周二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遣送寻求庇护者到卢旺达，以此来遏制渡海越境这种危险的行为。在此期间，一批移民从法国跨海前往英国的时候发生意外，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共5人淹死。联合国难民署和人权高专同时发出警告，该法案将对全球责任分担、人权难民保护产生有害的影响。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中国23名游泳健将药检风波悄悄过去了3年多，突然被国际媒体揭发了出来，而为这一事件担保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陷入了一场来势凶猛的风暴，他被指责不专业、不正常、对中国太宽容，甚至指其包庇。周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呼吁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彻底改革，并对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一案进行独立调查。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则重申指责中国的说法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在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3月之际，这一事件被形容是投向世界反兴奋剂建筑体系的集书炸弹。法律专家对法新社表示，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来成功起诉，而中国政府则指责《纽约时报》及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不实报道。为什么中国泳将没有被立即停赛？按照惯例，运动员一旦药检阳性就会自动停赛，这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给各个反兴奋剂机构赋予的自动权。但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没有对查出禁药的23名曲美他勤泳将停赛，该中心判定阳性为相关运动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所致，涉及的运动员无过错、无疏忽，不构成兴奋剂违规。曲美他勤已于2014年被列为禁药，在中国泳将孙杨以及俄罗斯花滑运动员卡米拉·瓦里耶娃身上都已检测出这种物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得到中国的报告后，认可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调查结论。该机构周一表示，已尽职尽责，按程序办事，并且解释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有一条条款，允许运动员在任何处罚作出前接受听证，而不被自动禁赛。但来自法国反兴奋剂机构内部的消息说，问题在于相关运动员并没有能够接受听证。中国反兴奋剂机构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保证，由于严格的防疫限制不允许这样做。但疑问是，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调查人员为何不通过视频对运动员进行听证呢？调查疑云。一位要求匿名的反兴奋剂专家对法新社表示，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调查方式不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通常实施的规则。运动员在接受体内禁用物质检测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体内存在着意外污染，以及没有使用兴奋剂的意图。据德国电视频道 ARD 报道，在中国游泳运动员的事件中，调查是由中国公安部进行的。随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于2021年3月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交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游泳运动员下榻的酒店提供的食品受到了污染。另一位消息人士说，这有点像查出你超速的宪兵，同时穿上了律师袍为你辩护。为什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批准了中国的程序呢？法国专家总结说，没有人明白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为什么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世界反兴奋剂的监督机构，其职责包括检查反兴奋剂机构程序的合法性。在遵守规则方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毫不妥协而著称。法新社来自法国反兴奋剂机构的消息说，只要一个国家不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就会受到警告。他认为，就中国处理其泳将的程序而言，有太多的不规范和灰色地带，不可能像去邮局发送信件那样轻松完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可以向体育仲裁法庭上诉，对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决定提出质疑，就像在俄罗斯花滑运动员瓦列娃的案件中一样。但在本案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没有这样做， 专家认为，当你看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果断处置马列娃一案的行为，这种异常而明显的反差更加引发了质疑。全球反兴奋剂系统面临危险吗？反兴奋剂界的一些人士认为，这一事件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前述法国专家认为，美国有可能脱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如果他们离开，一切都完了。自事件曝光以来，美国反兴奋剂中心负责人特拉维斯·泰加特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维托尔德·班卡一直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作为该机构最大的财政捐助国，美国一直很难接受这个不隶属于任何国家的机构的权威。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一事件标志着全球反兴奋剂系统的明显失败，呼吁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彻底改革，并任命一名独立的检察官来审查23名中国游泳队员阳性检测的全部档案，确保正义得到伸张。这一事件可能会打击各国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信任。前述人士继续说，这个系统依赖于对监督机构的信任，这是关键所在。他担心，最起码为了防止这个系统崩溃，会有人卷铺盖走人。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距离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为6月9号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而举办的首次竞选会议还有四天的时间。在该党的欧洲议会选举名单上位居榜首的现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赫的助理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于4月22号星期一至4月23号星期二的夜间在德国东部的德雷斯顿被逮捕。德国联邦检方称，这名被逮捕的男子是德国公民，今年43岁，他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 G， 他的名是剑。这名叫剑记的男子于2024年1月多次向他的客户情报部门传送有关欧洲议会谈判和决定的信息，他还为中国情报部门监视在德国的中国意见人士。这名被逮捕的男子在德国东部的德雷斯顿和布鲁塞尔两地生活。周一，他在德雷斯顿被逮捕，他的家受到了搜查。根据法国《世界报》周二就此刊出的文章，自从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赫于2019年成为欧洲议会议员之后，这名男子就一直在布鲁塞尔为克拉赫工作。在欧洲议会的网站上，他是克拉赫注册认可的议员助理名单中的一员。法国《世界报》援引德国《时代周报》的报道，这名男子早就为德国当局所知晓。大约10多年前，他曾经主动提出要担任德国情报部门的现任，但是当时他就被怀疑是为北京服务的特工。他曾经表达支持习近平、支持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同时他又在德国的几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里相当的活跃，这些是相互矛盾的。在建记加入克拉赫先生在布鲁塞尔的议会工作人员团队之前，建记和克拉赫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克拉赫在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之前，在好几年的时间内是建记的律师。建记曾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后来他离开了社民党，成为他的新老板的德国选择党的议员。 在德国选择党内部，克拉赫对中国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在接受2019年出版的一家极右翼杂志采访的时候，欧洲议会议员克拉赫对中国被西方视为新的头号敌人表示遗憾。他说，如果欧洲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独立的一员，而不仅仅是美国的附庸的话，就必须寻求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建记被逮捕之后，在 X 网站上的一篇帖子中，克拉赫议员表示，如果指控属实的话，他将终止与建记的工作关系。此外，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揭露的有利于俄罗斯的欧洲民选官员腐败事件中，克拉赫的名字也被提及。克拉赫四月初承认曾经两次出现在欧洲之声网站上，但是他说他没有拿任何钱。德国选择党在柏林回应说，有关克拉赫的助理被逮捕的消息非常令人担忧。这一德国极右翼政党补充说，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关于此事的进一步信息，我们应该等待检方的后续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断然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对破坏中欧合作氛围的诽谤表示遗憾。他痛斥道，所谓的中国间谍威胁论在欧洲公共舆论中不新鲜了。在建记被逮捕的前一天，有三名德国公民在杜塞尔多夫和巴特洪堡被逮捕。根据德国检方联邦，这三人涉嫌在2022年6月之前为中国特工部门工作，其中的一人在德国拿到了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创新技术信息。这些逮捕发生在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中国一周之后，德国总理在中国试图说服北京不要再支持俄罗斯的战时经济。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北美来红。
加拿大在2017年与越南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后，2022年又在印太战略中将越南视为主要合作伙伴，给予该地区之间的桥梁。2023年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实质性的深化双边关系，加拿大在越南积极推动下与东盟结成战略伙伴。作为加拿大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已成为加拿大企业进入东盟的门户。去年11月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会晤越南国家主席，就越南东海问题，也即令北京十分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交换意见。12月加拿大副外长戴维·莫里森在河内承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CPTPP、 法语国家组织和东盟区域论坛上与越南密切配合，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维和行动和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支持越南。今年1月，加拿大国际发展部宣布向越南提供3000万美元的赈款，用于改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经济状态，帮助越南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加拿大视越南、泰国和菲律宾为东南亚的三个关键国家。目前加拿大每年对越9亿美元的出口主要是资源级产品，如谷物、海鲜、食用油等农产品，以及化肥、燃料、纸浆和纸张。越南还准备为加拿大农产品轮作技术、先进化肥创新、零售消费品、银行和财富管理等更复杂的产品敞开贸易大门。加拿大出口发展局驻东南亚代表奥利维亚里说，越南在能源转型、扩大风能和太阳能开发上被视为下一个全球热点。越南是最快拥抱数字化和数字产品的国家之一，这给加拿大企业提供了巨大机会。尽管加拿大大部分数字服务和产品，如 5G、移动金融和数字健康解决方案出口到美国， 2024年越南 GDP 预计增长 5%， 五年内将增长 6%， 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每年有50万人收入阶梯上升。加拿大出口发展局风险分析师凯文·艾利奥特认为，对于加拿大出口商来说，不断壮大的越南中产阶级增加增值产品贸易的机会巨大，且尚未开发。加拿大出口商在越南有广泛市场的领域包括 5G、移动金融、数字健康解决方案、数字财富管理和信贷解决方案中的数字服务和技术。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寻求更精致的国际商品的零售出口，增值和复杂的农业食品和能源技术。尽管越南是传统的煤炭消费国，但它越来越多的向进口商寻求绿色技术和低碳制造解决方案。目前的问题是，尽管有 CPTPP 加持，双边贸易仍然滞后。在年度130亿美元的贸易中，加拿大出口仅占 7%，其余 93% 是越南电子产品、机械和纺织品进入加拿大。疫情后，两国贸易下降了 18%， 而澳大利亚和越南同期贸易却大幅增长了 130%。 与邻近亚洲的澳大利亚相比，加拿大与越南有更大的文化差异。加拿大出口发展局区域经理拉迪斯劳·帕帕拉早在2018年就撰写了《加拿大人在越南做生意指南》，提醒加拿大出口商，越南机会巨大，但流程和管理复杂。因为越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儒家传统，他教导加拿大人在越南做生意的八项礼仪技巧，从握手鞠躬、打招呼的语调到碗筷的使用。由此可以管窥加拿大人为经营好越南是多么的用心良苦。有51个成员国的法语国家组织是加拿大拓展对越关系的另一个朋友圈。加拿大唯一的法语省份魁北克省视越南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魁北克国际投资局大力支持本省企业去越南发展业务。目前魁北克省与越南有125个合作项目，双向贸易额已超过了15亿美元。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苏纳克访问波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迄今最大规模军援。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事件，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呼吁展开独立调查。布林肯即将访华，面临从国防到经济广泛议题。国际能源总署称，2024年全球电动车占比将增至 20%， 中国成最大赢家。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涉嫌受贿拘留。德国选项党一名员工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加沙冲突在美国校园再次引发骚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去收听专题节目。各位听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网络攻击可能影响全球的金融稳定。2023年发生的几起事件表明，银行是黑客最喜欢的攻击的目标之一。金融领域定期发布警报，关注不断增加的网络攻击，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发布的最新全球金融稳定年度报告中，对金融体系面临的网络威胁表示担忧。该报告写道，在数字化转型加速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网络攻击造成系统性影响，金融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在新冠疫情之前，针对企业和公共机构的网络攻击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新冠疫情结束后，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网络攻击锁定金融领域进一步增多。统计显示，黑客组织锁定金融行业，在过去20年中，几乎五分之一的黑客攻击事件都涉及金融公司，尤其是银行。根据专业公司 Sophos 称， 仅涉及黑客攻击和索取赎金的勒索软件攻击，在金融行业就飙升了 63%。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20年来，各类计算机攻击事件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120亿美元，其中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达到了25亿美元。除了受影响的公司经济损失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还警告说，网络攻击事件破坏人们对金融行业的信心，扰乱了基本的服务，对其他机构造成了间接的影响，而且金融和经济的稳定都受到了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份报告指出，在去年发生的两起重大事件提醒人们清醒，尽管银行业已经拥有先进的防御系统，但在网络攻击面前仍然十分脆弱。如在2023年的11月，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国子公司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导致全球最大的美债交易债券市场中断，一些订单不得不手动下达。在2023年初，专门处理交易数据的爱尔兰公司遭到攻击，导致衍生品市场放缓，因为许多银行和对冲基金都与这家提供商有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是，在银行快速数字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工作被包给第三方公司。随着人工智能作用的显现，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加剧。问题是，这些服务提供商固然可以加强业务的弹性，但也会使银行业面临系统性冲击。去年在12月，美国一家云服务提供商遭到黑客攻击，导致约60家地区互助客户的服务中断。为了加强银行服务的应对效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制定适当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并付之以有效的监管和监督能力，特别是必须加强金融公司和监管机构在事件发生时的沟通，以便更好地识别风险。该组织还建议，在发生网络攻击时，要制定并测试影响和恢复的程序。如在欧洲，网络风险测试已被充分重视。在今年年初，欧洲中央银行对其监管的几乎所有机构进行了首次网络黑客攻击压力测试，其目标是测试这些机构抵御网络攻击的能力，就像测试他们在发生严重经济冲击时的适应能力一样。测试结果应该在今年年中知晓。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金融领域面临严重网络威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链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积极在全球重建盟友关系，在印太地区更是合纵连横，一方面谋求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稳定关系，另一方面积极部署与中国形成战略抗衡之势。三年多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化，在2021年首次举行四方首脑会谈。同年9月，美英澳三国签订安全协议，围绕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工程组成联盟。2022年，在美国推动下，常年围绕历史问题而关系紧张的日本与韩国决心修复关系，并于同年8月在美国首次举行美日韩三边会谈。新的同盟关系呼之欲出。2024年4月，将在几个月后再次面对选举挑战的拜登，在华盛顿高调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国事访问，并同时在华盛顿举办首次美日非三边峰会。奥库斯联盟也有意向日本打开合作的大门。美日峰会以及美日非三边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之际，中国外交部更是连续几天对此发出谴责。这次的美日峰会和美日非峰会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美日联盟出现哪些重要的改变？ 美国为何选择了这种多个小多边环环相套的合作架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郭玉仁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为我们梳理了这次美日和美日非峰会背后的地缘政治脉络。拜登政府最近这三年呢，一直在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那为什么这一次的美日峰会和美日非三边峰会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为什么它会引起中国外交部连续几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谴责和抗议呢？
首先就讲这两个峰会啊，美日跟美日非峰会的主要的目的啊，我自己的判断是主要第一个当然就是针对韩半岛嘛，就朝鲜半岛，然后第二个是针对南海。最近比起半岛跟南海，其实台海跟东海的情势相对比较稳定一点啦。北韩从2022年到2023年甚至于到今年年初，尤其在2022年他展开的史上最大的飞弹的试射计划，也因为这个样子才让美日韩三个国家结合起来在去年的8月18号有大卫营的峰会嘛。那南海的部分真的是无独有偶，也是在去年的6月份整个局势开始急转直下，原因当然是因为现状啊，中国透过这种所谓的挥区行动逐步在改变南海，尤其黄岩岛跟仁爱礁，就 Second Hammer Show 的现状嘛。其实现状已经对中国是有利的了，黄岩岛它已经是有效控制了，菲律宾的海警跟菲律宾的渔船现在是已经没有办法再进入黄岩岛的渔场去捕鱼。第二个争议点在仁爱礁，台湾叫仁爱暗杀嘛，在这一个地方从1999年开始菲律宾就坐滩了一艘军舰，就是 Sierra Madre， 就是马德雷三号。其实中国政府有他们自己的策略嘛，就是对菲律宾海警在运送人道物资，例如说粮食啊、淡水都可以放行了。可是只要菲律宾的海警船上有搭载建筑材料，那建筑材料主要就是要去强化马德雷三号，因为它毕竟是船嘛，是铁做的，泡在水里面20几年，其实它一直在不断的在崩坏腐化当中啊。所以中国从去年六月份开始非常强硬的去执行这一个政策，也因为中国这样子做，所以导致于菲律宾的态度有点转守为攻，就是试图去挑战中国的底线啊，就是他就是你不让我运送建筑材料，我就是偏偏要运送，所以才会造成去年两次的撞船跟今年年初一次撞船嘛。现在看起来当然时间是站在中国那边啊，因为如果没有意外今年的夏天这个马德雷三号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夏天在这个地区是台风季嘛。其实从今年一月份开始，马德雷三号的甲板已经是沉到海水里面，已经在水线下了啦。他的意思就是说，马德雷三号上面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他们已经没办法自己去储存淡水了。例如说下雨的时候，那些淡水它是没办法自行储存的哈。所以现在南海的状况其实跟去年相比是又更危急啊，站在菲律宾的立场来讲。
那么台湾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次峰会中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是台湾好像并不是他的其中的一个主角，台湾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吗？
应该这样子说，就是相比韩半岛，就是朝鲜半岛局势跟南海局势，台海局势相对稳定，因为本来都预期赖清德胜选之后中国会有大动作嘛，那结果一直到目前为止军事上完全没有。那主因其实就在去年的11月15号拜登跟习近平的峰会，两个人在 San Francisco 峰会完之后，很快的12月美中的参谋总长就已经进行视讯会议嘛。那今年1月跟今年的2月美国跟中国在国防事务协商还有海上事务协商的会议都重新举行了嘛。上次是因为佩洛西来台湾，22年的8月2号之后全部中断嘛，美中两国的军事沟通恢复的速度其实比我们想象都要快很多，是因为中国在去年的峰会已经逐渐接受美国提出所谓护栏的概念，理解到说原来比美中关系来比的话，国际局势恶化的速度更快， 中国在中东，包含中国跟伊朗的关系，然后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西线那个部分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啦。所以中国才会也体认到说，如果这个时间点啊，不管是台海或者是南海或者是半岛发生任何事情，对中国其实也是相对不好。也在这种国际的紧张局势之下，美中才有这个应该是消极的共识，美中至少不会在台海周边有任何对峙或者是擦枪走火的风险的产生啊。那至少到目前为止，从去年的11月15号峰会一直到现在，台海的状况是相对稳定啊。那这个又不得不谈到美国总统大选，现在的国际局势越恶化，对拜登的选情是越不好。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万万不愿意去面对川普重新执政啊。所以换句话说，至少是确定在今年11月之前，习近平不会在台海周边惹麻烦搞事情。
这美日和美菲其实原本就有双边的军事同盟的条约，那这次在华盛顿的美日峰会和美日菲峰会对这些原有的这个架构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
美国跟日本当然是大概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紧密的两个军事同盟了，同盟合作跟整合的程度都非常非常高，那为什么还要刻意的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深化？其实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日本是透过美日同盟的这个架构来去跟着 AUKUS 做合作啦，就是包含日本在一些先进的军事科技跟美国、澳洲、英国这三个国家的合作，主要就是透过美日同盟这个架构。第二个部分就有关美日双边的部分，这个是一般比较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我们讲军事系统有军政跟军令两个系统嘛。日本在2022年的12月16那个安保三文件就有提到说，在统合幕僚长以外要设一个统合的军令指挥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例如说像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他找不到对口，因为日本就没有参谋总长这个位置的，他有统合幕僚长，可是统合幕僚长他并不负责直接指挥运用部队啦。所以日本经过了一年的改革之后，这一次美日峰会在美日同盟的部分，第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要让两边的军令指挥统御系统能够无缝接轨。第二个就是美日在情报合作部分要成立一个小组，就是美日共同情报分析小组，深化两边在情报监视侦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4ISR 的部分，来去做强化的工作。第三，这个也是这个外界比较不了解的，就是日本政府其实也是刚刚提到2022年12月那个安保三文件，他其实现在开始针对从南九州、冲绳一直到与那国岛这个西南诸岛，日本将会在未来的2到3年内会完成11个机场跟5个港口的新建或扩建计划。那这一些新建跟扩建的计划基本上也不是只有日本自卫队自己要用，他要允许就是扩大美军可以使用日本自卫队的机场跟港口的使用权限。那这个部分对台湾就有直接影响，因为目前为止美军在冲绳还有日本西南诸岛能够使用的机场跟港口还是仅限于美军自己的，日本现在开始要开放更多的机场跟港口给美军做使用，所以应该是说这次的峰会之前，美日同盟强调的都是希望日本可以允许美军在日本的活动范围可以扩大。可是这一次看起来，这个最大的转变是变成说，日本自己希望未来在不管是战争或者是平时的训练的时候，可以跟美军一起行动啊。我认为这是美日同盟这一次最大的转变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国防工业的合作。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要倒过来讲，应该是美国需要去运用日本的国防工业的能量。我举个例子，像现在美国现在平均 一年只能够生产一艘驱逐舰嘛，因为它的整个海军造船厂大概全部的能量都在应付维修契约啦。到目前为止的维修契约已经累计超过660天。所以美国必须要去仰赖它的盟国，例如说日本啊、韩国、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其实是应该是美国需要去整合它这些盟邦的国防工业的能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郭玉仁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Hayan 和 Juli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人们说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无疑是在肯定科学对于人类的贡献。在快速变化的今天，这是否还是所有人的共识？法国民调机构 EFOP 最近为出版社 Edition Minesis 所做的民调，就针对法国人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了解现今法国人如何看这两个学科。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法国人认识到科学和哲学能够让人类更好地理解世界，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对科学日益不信任和科学文化衰落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科学失望的情绪也在成倍的增加。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现今世界，科学和哲学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理解的关键吗？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人压倒性的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其中相对大多数的人，即 43% 的人认为这两个学科是互补的，对理解当今世界具有同等的价值。而 21% 的法国人则更倾向于认为科学更为优先， 8% 的人更倾向于哲学。这些回答因受访者各自不同的特征而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主张科学优先的受访者中存在很强的社会政治因素。调查显示，受访者的生活水平越高，认为科学对理解世界优先作用的人的比例就越高。最贫穷人群中只有 15% 的人这样认为，而最富有的人这样回答的比例为 27%。而随着受访者靠近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极，做出这个回答的比例就趋于下降。比如那些政治观点接近于极左的法兰西不屈服党的人，认同科学优先的人为 22%， 靠近极右国民联盟党的人的比例为 21%， 而那些表示自己没有认可党派的人，主张科学优先的比例更低，仅占 14%。然而尽管大多数的人认可科学和哲学对于理解世界的重要性，但是有 28%， 即超过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并不认为这两个学科有助于理解现实。这一比例可谓很大，相当于1300万到1600万法国人。这种对科学和哲学的拒绝在较低的社会职业类别中更甚，占到 31%， 在学业水平较低的人群中也更为明显，占到 39%， 在农村的比例则占到 35%， 而在巴黎大区持拒绝观点的人的比例仅 14%。 这表明空间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我们看待用来理解世界工具的方式。此外，从政治频谱看，极右翼选民对于科学和哲学的抵制程度最高。上次大选中，玛丽莲·勒庞的选民中，这个比例人群占到 40%， 而无党派的人的比例也为 39%。 较高比例的还有那些认为自己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比例占到 41%。有两个因素特别体现了拒绝科学和哲学的程度。一是法国人的科学素养，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即 26%, 认为自己在科学文化领域的知识是令人满意的。而 41% 的人认为自己水平中等， 33% 的人认为自己不够。后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比例增加。 18到24岁的法国人占比17%，而50到64岁的法国人为42%，并且在女性中似乎比例也过高，39%的女性自认科学素养不够，而男性仅占27%。自认科学素养不够的其他人群还有低学历者占49%，极右国民联盟的支持者39%，无党派人群比例更高为45%。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些认为自己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无论这种自我评价是否是真实的，他们总是倾向于与他们认为并不熟悉的事物，即科学和哲学保持距离。虽然大多数的人，即54%的人认为科学给予人类带来的好处与伤害同样多，但31%的法国人认为好的一面占了主导地位，而15%的人认为科学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此外，持这种观点的人与之前相比出现改变的程度似乎是惊人的。调查显示，在1972年，大多数法国人，即54%的人认为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而此后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一直在稳步的下降，在50年后的今天几乎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对科学不信任的人的比例增加了2倍，从之前的5%增加到现在的15%。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李楠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苏纳克访问波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迄今最大规模军援。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事件，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呼吁展开独立调查。布林肯即将访华，面临从国防到经济广泛议题艰难谈判。国际能源总署称2024年全球电动车占比将增至 20%， 中国成最大赢家。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涉嫌受贿被拘留。德国选项党一名员工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加沙冲突在美国校园再次引起骚乱。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ebout sur le Zinc 所演唱的 L'importance de l'hiv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importance de l'hiver au chaud dans mes pensées et la tête à l'envers. On tue des chenilles, mais on aime les papillons. Quelle leçon! J'accepte mes défaites, je regarde mes illusions. Puis je relève la tête et je me vois par millions. Non, tu n'es pas seul, ô prisonnier, ne t'en fais pas, réjouis-toi. Attendons un peu de retour. malice ne soit pas amère et ne fais pas la tête.